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2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每日头条。
马斯克宣布计划收购美国媒体 MSNBC， 小川普支持。华府政要对取消中共最惠国待遇的呼声提高。欧盟呼吁德国送金牛座导弹，法国援乌武红线，谈参战选择。菲律宾高层矛盾加剧，副总统发布对小马可斯敌对言论。川普任命华裔官员王之翰担任副国安顾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号。观众朋友，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扰。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升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媒体巴比伦风报道，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宣布有意收购 MSNBC， 并将该频道改造成一个新闻网络。这一起剧性举动可能会撼动媒体行业。巴比伦风报道指，虽然起初被认为是一场离谱的恶作剧，但是马斯克一直坚称他是认真的，将聘请真正的记者，并彻底改造整个网络以报道真正的新闻。此前小唐纳德·川普曾以收视率下降为由建议马斯克收购 MSNBC。 投资人约翰·斯坦顿说，我承认我以前看错了马斯克，但这样太疯狂了，这个就好像买下墨西哥式食品的连锁餐饮品牌塔可中，然后将他们都变成高端牛扒餐厅一样。做真正的新闻或阅读真正的新闻，将是一次彻底的范式转变。尽管有人持反对态度，但是马斯克还是得到了媒体行业几大巨头的支持。前 SMBC 高层丹尼尔·蒙哥马利说，他已经被油管大 V 乔罗根和美国保守派媒体《每日电讯报》的主要人物迈克尔·诺尔斯为哪个能够取代 MSNBC 的长期节目主持人雷切尔·马多的位置展开了讨论。马斯克最新发文说，这个想法很疯狂，但亦行得通。而评论区一致回复，希望他买下 MSNBC。 印度一个知名新闻和媒体平台印度时报报道说，星期五马斯克和油管大 V 乔罗根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进行了一次幽默的交流。罗根开玩笑地说，如果马斯克买下 MSNBC， 他想做雷切尔·马多的工作，会着同样的衣服，戴同样的眼镜，杀同样的方。马斯克开玩笑地同意了罗根的讲法，成交。马斯克在推特上写道，最有趣的结果，尤其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是最有可能的。在发表文章时，马斯克慷慨地宣布 MSNBC 政治评论员乔斯·卡伯纳可以留任公司咖啡吧的咖啡师。对于马斯克有意收购 MSNBC，有人甚至已经帮他起了新的名字 XMBC。 还有保守派专家说值得买下 MSNBC。 波士顿大学社会科学副教授托马斯·韦伦 将马斯克对 MSNBC 的兴趣描述为广播领域的重磅炸弹。他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表示， MSNBC 是目前仍对川普及其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主要网络之一，而 CNN 现在显得左右摇摆。华盛顿要求取消中共当局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呼声在近期有所升高。美国之音23号报道指出，近期有知名国会议员以及川普第二任期的后任内阁成员都在敦促美国取消比中共政府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取消所有最惠国待遇。自2000年开始，中国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而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美国因为中共长期的不公平贸易手段逐渐取消一些优惠的贸易政策。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没有获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其中包括俄罗斯、白罗斯、北韩和古巴。除了北韩和古巴从未获得最惠国待遇之外，俄罗斯、白罗斯都曾经是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名单中的成员。不过在2022年俄乌战爆发之后，美国将两国剔除了最惠国名单。在将中共移出最惠国名单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可能会达到 60%。 而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提到对中国产品征收 60% 的关税。报道指出，如果川普和拜登两届按照1974年贸易法加征的关税正常实施，最惠国待遇的取消会令中国产品的关税提升到 35% 至 100% 的区间。亦是在最近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其中建议取消中共最惠国待遇。这个是自2002年以来该机构首次将类似主张列入年度报告。国会成员谴责中共窃取智慧产权并且操纵市场。取消对中共的优惠政策有助于美国在贸易谈判中获得优势，同时确保本国的产业与工人不再受到经济要挟。包括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罗尔、国务卿提名人、参议员卢比奥在内的政要都推动了相关法案，同时要求对中共的消费电子产品、工具机、太阳能设备等产品征收 100% 的关税。参议员科顿表示，全面取消中方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将会保护美国工人，加强国家安全，并且终止中共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23号，欧盟议会领导人梅措拉表示，他希望德国向乌克兰运送金牛座导弹，以防御俄罗斯的全面入侵。梅措拉说，这个亦是欧盟议会的立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在最近几日，乌克兰使用了美国和英国援助的先进导弹打击了俄罗斯本土，普京暗示了全球战争的可能性。一位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将目前描述为冬季将至，亦是当选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之前的关键时刻。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告诉 BBC， 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应该有红线。乌克兰可以出于自卫的逻辑向俄罗斯发射法国远程导弹。他指出，我们向泽连斯基总统传达的信息受到了好评。当被问及感是否意味着法国军队参战时，巴罗说，我们不会放弃任何选择。我们将在必要时大力度长期的支持乌克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军队每前进一平方公里，威胁就离欧洲更近一平方公里。他亦表示，法国支持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我们愿意发出邀请，同时正在说服盟国接受我们的立场。目前为止，川普并未过多讨论他在俄乌战争领域的主张。一名政府消息人士对 BBC 表示，这个可能涉及增强美国自己的谈判能力，令俄国和乌克兰能够停止战争，而不是令乌克兰战败。在俄乌战场前线方面，乌克兰参谋本部的情报显示，俄军为了抽调部队回防库尔斯克 放弃了在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有一个师的兵力被重新部署到库尔斯克地区。俄国在乌克兰的军队大约为575,000人，原本准备增援兵力到690,000人，但是因为部队损失惨重，无法实现目标。乌克兰指出，俄国针对北韩兵力的训练仍在进行中，没有任何资讯显示北韩军已经大规模参与直接战斗。他们现在似乎仍在和几位将军一起学习现代战争战术，训练日程不断延长。另一方面，俄罗斯弹道导弹对乌克兰的袭击激增。乌克兰军方官员说，其中大约1/3使用了北韩武器，同时这些设施被发现盗用了制裁禁止出售的西方技术产品制造。乌克兰国防部门指出，俄国今年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60枚北韩 KN-23 导弹。民间社会组织乌克兰独立反腐败委员会 NECO 对这些导弹进行了调查。根据高级研究员维什尼夫斯卡的讲法，北韩导弹的某些低价值电子元件实际上可能是仿造的假货，并且是在中国制造的。菲律宾亲中派政治家族杜特尔特家族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矛盾彻底激化。23号，菲律宾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声称，如果自己遇害，就准备行射小马可斯。此言一出，菲律宾安全机构宣布马上采取行动，提升对总统的保护等级。46岁的萨拉杜特尔特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他23号扬言已经联络了一名刺客，如果他遇害，立即就对总统小马可斯、第一夫人阿拉内塔以及菲律宾国会议长罗穆德斯发起行射。只要他们仲在世，行射就不会停止。而他雇佣的刺客答应这样做，此举引发舆论哗然。路透社引述报道指出，此前有网民在网络说，杜特尔特和办公室主任夜间逗留在菲律宾众议院，就是进入了敌人的领土。随后杜特尔特进行记者会期间做出发表惊人言论。这样的讲法亦反映出两个家庭的矛盾完全公开化。菲律宾总统安全指挥部表示，将与执法部门进行密切协调，以完成侦查，抵御一切对总统及第一家庭的威胁。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局长马比尔说，任何针对总统的直接和间接威胁都需要最高级别的迫切感来处理，需要严肃对待。萨拉杜特尔特在今年6月份辞去了小马可斯的内阁职务，但仍然留任副总统职位。在明年5月份的中期选举中，杜特尔特准备与小马可斯家族进行最关键的角逐。西方媒体评论界认为，如果亲北京的杜特尔特家族这次无法赢得中期选举，这样这个政治家族就将会走向没落。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任命前国务院华裔官员王之汉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兼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川普在声明稿中表示，王之汉在他第一任期内担任北韩问题特别副代表以及国务院东亚企太平洋事务局副助卿，他亦曾获美国驻联合国特别政治事务大使的提名。声明稿指出，作为北韩问题特别副代表，王之汉协助推动了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谈判，稳定了美韩双边关系。同时，王之汉亦领导了国务院推动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做法，未来他将在保障美国安全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王之汉是广东移民之子，他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妻子为台裔第二代美国公民，他曾任共和党参议员科顿的外交政策和法律顾问。在2012年，王之汉为共和党籍的罗姆尼担任外交和法律政策总监，他亦在2007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国务院伊拉克法治顾问。王之汉出任国务院副助卿后访问台湾，在这个之前 川普当局签署台湾旅行法，打破了美国政府高层对台湾政要访美的自我设限，鼓励美台所有层级的官员互访。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蒂布尔总理全球哗然，美同多国反面。赖清德过境美国，猛踩习红线，美保台，还有机密计划。德州长下令州机构全面从中国撤资，可以逮捕中共代理人。川普财长人选出炉，共和党获巡回法官名额。俄八导弹旅进入备战，北韩士兵多地前线集结，吕特密会川普。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3号礼拜六。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段健康资讯。很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的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和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不少的困扰。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门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好了，下面我们言归正传，回去新闻的内容。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国际刑事法庭21号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还有哈马斯军事部门指挥官戴夫发布通缉令，令到全球哗然。全球17个国家和组织反应差异很大，对极端分子和消灭极端分子的领导人同时发出逮捕令，引发外界讨论。欧洲一些国家表示会尊重和执行国际法庭的决定，这个就引发美国的强烈反应，并且和多国反面。逮捕令是由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卡里姆汉发布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表示全力支持。今日爱尔兰总理哈里斯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入境爱尔兰，爱尔兰会尽缔约国的义务将他逮捕。欧盟外交事务最高负责人博雷利表示，这个不是一个政治决定，而是由国际法庭做出的，法院的决定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加拿大、土耳其、芬兰、瑞典、挪威、比利时等一些国家表示会支持。英国内政大臣伊维特库珀强调，英国尊重国际刑事法庭的独立性，不过没有明确回应是否会逮捕。法国亦都是含糊其辞。目前美国、意大利、匈牙利和阿根廷等一些国家就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两个不能够相提并论。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今日表示，他将会邀请内塔尼亚胡访问匈牙利。而美国对这个判决反应是最强烈的。21号，拜登总统发表声明说，这个行动令人愤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不存在对等关系，而美国将永远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共同对抗对他的安全威胁。拜登的发言更加凸显出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并对国际法庭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因为以色列和美国都不是国际法庭的成员国，亦都拒绝承认他的管辖权。面对国际刑事法庭的调查和逮捕令，内塔尼亚胡回应说，这项令人愤慨的决定是由一名涉嫌严重不当行为的反犹首席检察官所主导的，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压力。以色列国会议员里奇托雷斯说，国际刑事法庭决定对以色列领导人发出逮捕令，这个是将国际法武器化最恶劣的表现。国际刑事法庭开创了将自卫定罪的先例， 任何国家胆敢对抗将平民当作人盾的敌人，都将面临以起诉为名的迫害。外界认为川普上任之后一定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保护以色列。据以色列时报的消息，川普正在考虑对国际刑事法庭的官员采取惩罚性措施。据说正在考虑对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和发出逮捕令的法官实施个人制裁。川普刚刚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表示，明年一月国际刑事法庭和联合国的反犹太主义偏见都将受到强烈回应。资深共和党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更加发出警告，要制裁配合国际刑事法庭逮捕令的国家。他说，我将很快提出一项立法，对任何配合海牙法庭命令的国家实施制裁。我不在乎他是加拿大、法国、德国抑或是其他国家。这些逮捕令不单止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而且对美国亦都构成威胁。我们是下一个。我相信这项法律会得到两党多数的支持。川普总统亦会签署。很多人对将合法国家领导人和极端分子进行道德等同的指控是否恰当，引发强烈的讨论。有人认为真正的始作俑者正是因为哈马斯的暴行所引起。以色列多次警告，只要哈马斯释放人质撤出加沙就能够停火。反而是哈马斯多次出尔反尔，拿平民做人肉盾牌，才迫使以色列实施进一步的打击。国际法庭的裁决在这里惩罚救人的人，给了极端分子合法性。大家对这个判决有什么看法呢？如果你支持美国制裁国际法庭，可以在节目留言里面打个一，我们想看看大家的看法。台湾总统赖清德会在11月30号至12月6号率团首次访问马绍尔群岛、图瓦鲁和白琉等友邦国家，其中会过境美国，可能引发中共的强烈不满。同一时间，美国印太司令放话，美军有信心突破对台的海上封锁，并且透露美军还有保台机密计划。中华民国总统府22号召开记者会宣布，赖清德是否在途中过境美国关岛或者夏威夷，没有对外公布。不过近日中共已经喊话美国不要让赖清德过境。今日台湾的外交部次长田中光表示，中共一定会使尽办法阻碍台湾，但台湾不会随之起舞，我们会做应该做的事，做该做的规则。田中光表示，相关过境安排都在仔细规划，目前不方便透露，不过是有几个原则，一定会注意安全、尊严、便利和舒适的行程。有媒体提问，以往台湾元首出访的时候，中共都会动员留学生进行骚扰，国安单位是否有相关的因应措施？田中光回应，外交部一向注重高层出访，所以维安会做充分准备，并且呼吁中共不要做无谓的干扰，发动侨胞。他说，在当地的大使馆亦会和当地的侨胞、安全单位等充分合作，确保今次出访不会受到无端的骚扰。外界认为中共从来都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他们反对台湾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去美国与美国方面面对面接触。而赖清德和以往不同，北京非常之不喜欢赖清德，而且习近平刚刚才在 APEC 峰会上边点名赖清德，赖清德紧跟着就首次过境美国，不单止踩了北京画的所谓红线，亦是对北京的一种试探。美国亦都在观察赖清德过境美国所引发的中共军事反应。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将军今个礼拜在华盛顿表示，美军正在加紧准备应对共军可能对台湾发动的侵略行动，无论是近期、中期亦或是2027年。他强调，共军跨海登陆台湾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军事行动，并且对美军有能力突破共军的海上封锁充满信心。帕帕罗表示，中共为自己设定具备在三个条件才对台湾采取行动，但那个是必须一战的条件，包括台湾宣布独立、外部势力介入和中共认为和平统一的条件已经丧失。 但是这个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期限。帕帕罗说，他认为共军有在西太平洋执行空中和海洋行动的能力，不过他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亦都有相当的信心。他认为中共要跨过很多山和地形，这个容易，但是要跨海入侵台湾仍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而且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封锁，这个不单止涉及到经济的影响，另外国际社会的反应将难以预测。如果问题被国际化，它会有政治层面的效应。而且美军有信心和能力可以突破封锁。帕帕罗认为防卫台湾不需要悲观，台湾可以通过空中、陆地和海上，包括水下进行防御。另外，美军有一些在机密环境中测试并且证明成功的计划，这些内容在公开信息里面所有人是听不到的。另外，美军加首纳基地和台湾有一段距离，但有其他盟国好像日本的一些岛屿距离台湾比较近，而且美军能够部署军力，还有一些基地美国准入，亦有一些空域美国准入，所以中共的炮兵部队、空军和海军所带来的问题亦都有相应的对策。不过他强调台湾一定要有自身防卫的能力。德州州长阿伯特今个礼拜下令州政府各个机构立即停止将州政府资金和基金投资去中国，并且第一时机从中国全面撤资，来保护德州人免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要求投资实体禁止在中国进行任何新的投资。据法新社的消息，阿伯特在21号签署的一封致州政府各个机构的信函中指出，由于中国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侵略性行为看落很可能会持续，持有在中国投资的金融风险亦都会上升，所以采取这个措施是基于对金融和安全风险的考虑。他表示，中共在东南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好战行动增加了对中国投资的财务风险，所以所有国家资金在中国的投资都必须经过评估并立即处理。他指示德州投资实体禁止国家资金在中国进行任何新的投资。据路透社报道，德州的州立机构包括德州教师退休系统，截至八月底，这个体系管理住2105亿美金的资金，包括持有大约14亿美金的人民币和港元资产。而阿伯特在今年较早时候已经要求管理住近800亿美金资金的德州大学德州农工大学投资管理公司从中国撤资。另外，阿伯特已经连续三日颁布对中共的行政命令，目的是保护德州的民众免受中共的伤害和中共代理人的骚扰，保护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等等。同时他还落令可以逮捕试图将中国异议人士送回中国的中共代理人。而 Houston 联邦调查局今个礼拜亦向德州人发出警告，说中共可能会针对和骚扰在德州公开攻击反对中共的中国异议人士，中国人亦是中共的受害者。阿伯特已经下令阻吓中共的猎狐行动，可以逮捕那些想要将中国异议人士送回中国的中共代理人。这些新的行动强烈表明德州要与中共全面脱欧。川普的纽约封口废案今日又有新的进展。在川普和纽约州检察长都提出修正的情况底下，法官已经在22号取消了原定11月26号出庭的日程。另外，今日川普财政部长的人选终于出炉。据内幕获得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法院麦昌法官判决在12月2号之前，川普需要提出新请求，而原告纽约州检察长亦必须在12月9号前回复。不过由于总统有一定的豁免权，所以有可能会取消这件案件。而在目前，也即是换届之前，参议院民主党占多数的情况底下，民主党人一直在提名各地的法官。不过共和党参议员亦一直努力在用议事规程来阻挡。在20号，参议院两党达成了一项协议，参议院将在感恩节休会结束之后 投票确认7名美国地区法院法官的提名人。参议院民主党最高领袖舒默已经安排好投票程序。作为交换，参议院将放弃确认4名更高级别的巡回上诉法庭的法官人选。这4个名额会留给川普来任命。另外，22号的《华尔街日报》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已经选择对冲基金经理 Scott Bessent 任财政部长，将这位在金融界对川普当选的支持者提升到监督新政府经济议程的关键职位。近几个月来， Bessent 已经成为川普和他的团队的重要经济顾问。虽然部分华尔街人士反对川普的关税政策，但 Bessent 仍然力挺川普的经济提案。如果得到确认，Bessent 将负责将川普的竞选承诺转化为政策，并将帮助川普兑现他的经济政策，从取消小费税到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全面关税。财政部是联邦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它负责实施税收政策、管理国家债务、领导金融监管机构、控制制裁和开展经济外交。虽然美国贸易代表在关税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但是财政部长亦通常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着核心的作用。62岁的 Scott Bessent 在2011年到2015年曾经担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他在竞选活动中和川普肩并肩，川普称他是华尔街最聪明的人之一。在美国和英国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之后，据俄罗斯通讯社的消息，俄罗斯导弹部队与海军力量已经进入全面的备战状态，显示出他对可能升级的战争风险严阵以待。据说俄军已经有8个导弹旅进入备战状态。一架俄军的末日军机控制及特殊通讯中心飞机亦在莫斯科附近空域盘旋飞行，显示俄方正在进行可能的作战演习。另外有报道说，北韩士兵已经在前线多处集结伺机行动，而英国已经为战争做准备。22号北约军事委员会在比利时蒙斯的欧洲盟国最高总部召开会议，这个总部在北约的战略作战指挥中心。海军上将罗布鲍尔警告说，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简报详细介绍了北约改进的集体防御战略，并升级了指挥部的全天候指挥系统。同一时间，英国国防部副参谋长麦高文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另一个北约东欧国家，英国武装部队准备即刻做出反应。麦高文在下议院防务委员会发表讲话的时候强调，英国军队对保卫北约盟友的承诺，并且表示英国武装部队会准备随时和俄军交战。而22号北约秘书长吕特抵达佛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和川普总统举行秘密会面。会面的内容并不清楚，但这个在川普胜选之后，吕特已经不止一次对中俄、北韩和伊朗加强经济与军事合作，会同时对乌克兰并且对欧洲、印太和北美构成威胁发出警告。据 CNN 报道说，乌克兰消息人士说，北韩军事顾问已经抵达俄罗斯占领的马里乌波尔，而一些北韩士兵亦都进入哈尔科夫州的前线，还有一些北韩军队被重新部署到别尔哥罗德地区的边境地区。北韩士兵正在分成几个单位在前线小规模集结，发起突击行动。这一次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大家收听一节热点观察。
美智库献计川普反制中共威胁，美印太司令信心十足，中共侵台难上加难。 北约秘书长傅海湖庄园同川普商讨全球安全。刚果出价$1,000,000阻止中共企业扩张。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热点观察，我系子珊。今日是11月23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22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宣布任命2025计划主要作者之一罗斯·沃特为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推动削减政府开支和监管的承诺。这一举动将保守派致富的2025计划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外界对川普政府是否会根据这个计划，尤其是在对抗中共方面采取哪些政策措施非常关注。2025计划由传统基金会主导，计划内容全面涵盖了约900页的政策建议，重点关注中共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构成的威胁。计划的前言中，传统基金会主席罗伯茨直言，中共被视为美国的极权主义敌人，和美国的价值观格格不入。计划中提到，川普政府将会加强军事建设，对中共实施战略性关税，并逐步打击中共的科技投资。川普的政策团队准备大力推动这些建议。传统基金会和他的保守派智库强调，解决中共问题将是川普政府的核心任务之一。2025计划明确提出了对中共的多项强硬政策，包括扩大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禁止中共高科技公司投资美国市场，关闭所有孔子学院，禁止中共社交媒体应用，要求中共为新冠病毒的爆发承担责任，贸易禁运、军事建设及对外援助计划等。同时，在川普政府即将开始施政的同时，网络安全问题亦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夫近日呼吁川普政府对来自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的国家级网络攻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对外政策方面，川普政府亦将对中国移民和非法移民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本斯曼表示，川普仲会加强对中国移民背景的反间谍调查，尤其是在目前中国公民非法越境人数激增的背景下。他指出，中国移民的某些行为可能与中共的间谍活动有关，川普政府应采取更强硬措施，要求中国接收被遣返的非法移民，否则将面临经济制裁和关税。与此相应，川普的内阁成员中有很多人和2025计划紧密相关，其中不少人已被提名担任重要职务，包括曾担任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的布伦丹卡尔和边境沙皇汤马斯霍曼等人。接下来，川普政府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目标，实施一系列的对外政策，继续加大对中共的回应力度。近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帕帕罗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表示，中共军队想要进行跨海侵台计划，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帕帕罗对美军和盟国的能力充满信心，他说美国有足够的能力突破海上封锁。在演讲中，帕帕罗详细讨论了台海局势，并回应了前美军印太司令菲利普·戴伟森关于中共军队可能在2027年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预测。他强调，这一刻并非中共政府的最后限期，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基准点。中共军队是否在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还需要观察。帕帕罗指出，中共军队要从大陆发起跨海进攻台湾，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军事任务。他想要突破台湾周围的防线并登陆，显然面临诸多困难。他强调，台湾的地理特点，尤其是海峡两岸的山脉，
会令到跨海进攻成为一个高风险并且难度极大的可预测的障碍，尤其是中共军队将会面对来自美国及盟国的强烈反制。帕帕罗强调，美军对中共军队的攻台计划并不感到悲观，认为美国有足够的能力在关键时刻进行反击。关于中共军队可能对台湾进行封锁的情况，帕帕罗亦表达了自信。他认为，即使封锁可能对台湾经济造成压力，但国际社会的反应和影响将对中共构成重大政治挑战，并强调美国对突破封锁的能力充满信心，亦正是为此做准备。帕帕罗还特别提到，美国军队不单只在台海周边的军事部署上有强大的优势，而且和盟国的合作亦将增强应付封锁的能力。美国将持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防卫准备，确保能够在必要时很快突破任何封锁，维护台湾的安全。帕帕罗指出，即使美国的军事基地距离台湾较远，但台湾完全有能力依靠本身的防卫力量进行有效抵抗。目前台湾的空中、海上、陆地和水下防卫能力都显著提升，而且有一些机密计划中，台湾的防御系统已经证明了它的可靠性。他还说，美国的支持不是只是限于军事援助，而是通过和盟友的紧密合作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同时美军亦会继续为台湾提供必要的支援，确保它防卫能力能够有效对抗中共军队的威胁。对于未来的台海局势，帕帕罗表示，即使面临挑战，美军依然处于不断加强备战的状态。美国的军事战略不依赖于单一的时间表，而是持续根据台海局势的发展进行灵活调整。作为司令，他的职责就是确保美军随时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无论是在短期定是长期内。关于即将换届的美国政府，帕帕罗亦透露，美军将始终遵从宪法和传统，确保在新政府领导下继续执行国家的防务政策。军事战略的核心不会改变，美国将始终坚持保卫台湾的承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近日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举行会晤。这个会谈背景是俄乌战争持续升级，全球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特别是俄罗斯和他的盟友的军事合作，以及北韩、伊朗等国家的背后支援，正对欧洲、印太及北美安全构成威胁。荷兰电讯报报道说，飞行雷达显示荷兰政府飞机已顺利降落佛罗里达。吕特此行的目的是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和欧洲盟国的支持政策密切相关。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吕特和川普保持了较为亲密的外交关系，他被认为是与川普打交道最成功的欧盟领导人之一。吕特此行和俄罗斯对乌克兰不断升级的军事攻击密切相关，尤其是俄罗斯近期向乌克兰第涅帕罗市发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的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美国政府为应付俄罗斯的挑衅，以解除对乌克兰使用美国远程导弹的部分限制，以进一步支援乌克兰。吕特亦多次警告，俄罗斯和伊朗、北韩和中共的合作不单止对乌克兰构成威胁，还对全球安全局势，尤其是欧洲、印太地区以及北美造成压力。此外，吕特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时强调了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及继续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必要性。他还特别提到北韩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介入，以及中共支持俄罗斯经济和国防工业的行为，正在对全球安全造成严峻挑战。吕特还指出，俄罗斯和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正成为跨大西洋安全的主要隐患。 吕特指出，跨大西洋国家必须对乌克兰提供必要援助，以防止普京和他的独裁政权对全球和平构成更大威胁。根据最新报告，北约32个成员国中已有23个国防预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 2% 的标准。这一进程在川普第一任期内开始加速，尤其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加剧后，更多国家开始加大国防投入。这个亦显示出北约成员国在面对俄罗斯威胁时，正在作出更为积极的回应。吕特此行标志着北约在面临新的安全挑战时，继续寻求与美国保持紧密的外交合作，以更好地应付俄罗斯等邪恶轴心国的霸权行为。近日，光果民主共和国国营矿产公司 Sukamin 正在以近1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本国一间矿业公司的同股资产。Sukamin 此举的背后是要压制中共北方工业公司在刚果的扩张，此举已引起美国的关注。知情人士透露， Sukamin 提出的收购报价包括购买 Shimav 公司所有铜股矿山和相关加工厂。 Sukamin 要求在制定付款计划和解决债务问题之前，先对 Shimav 的债务进行尽职调查。据了解，舒马夫目前的债务已达到9亿到10亿美元，而且需要额外的资金来扩张产能以达到它的盈利。舒马夫是一间与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商 Trafigura 合作的公司，之前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达成了出售它的资产的协议。根据协定，中国公司同意接手舒马夫的同股资产并解决相关债务。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作为中国的一间国有企业，已在刚果投资并营运多个铜股项目，包括 Comica 和 Lamico 矿山。去年这间公司生产了近9万吨铜。这一交易的促成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务院对这个收购项目提出了明确反对意见，强调应寻求代替方案，要求阻止中共企业获得更多在非洲的关键矿产资源，并建议西方公司介入收购 Shimav 的资产。美国的外交压力已迫使刚果政府重新审视这一交易。刚果政府明确表示，拒绝批准 Shimav 将它的矿山出售给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并已通过正式信件通知 Shimav 这一决定。据 Sukamin 董事长罗帕特·卢卡马透露， Sukamin 的报价不单只比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更具优势，还包括进一步解决 Shimav 的债务问题。他强调，刚果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欢迎北方工业的参与，并强调将独自促成收购，而不会给其他公司机会。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习近平要失总书记，北京人认为情况不正常。哈梅内伊全昏迷，中东或有巨变。中国文凭贬值，大学生抢入家政市场。马斯克谈代办清单。中植爆煲，高净值阶层倾家荡产，上街维权。失去 Chrome， 谷歌会失去大部分收入。台南十几次地震连环爆发，地名吓坏居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3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在度外访，有学者认为从中共常委王沪宁等人的动向来看，习近平接下来会失去更多权力。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从11月20日到22日 到海南多个城市做调研，同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一起做调研。时评人陈破空话：王沪宁以前好少离京，最近频繁咁外出调研。呢次到海南，有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石泰峰陪同，呢一个系罕见嘅高配。之前习近平出访先至系石泰峰陪同。王沪宁咁样系犯咗习近平嘅忌讳。此外，陈破空仲注意到呢段时间将右合等高层。在讲话的时候成日都不提习近平的名字，唯有王沪宁和石泰峰两个人不同，每次都会表示要坚持习近平思想等等。陈破空结合早前习近平失去的部分军权，甚至被架空的传言分析话，不排除习近平在二十届四中全会辞任总书记，由王沪宁接任。王沪宁是中共红二代太子党，习近平同而家嘅政治高层等各方都能够同意嘅一个折中人选，但王沪宁唔会做好耐，只系一个临时代理到中共二十一大。相应嘅石泰峰可能会顶替蔡奇出任中办主任。其他高层见习近平失去咗部分权力，因此收声唔提佢嘅名。而王沪宁同埋石泰峰唔同，如果佢哋想上位，就要摆平各方，取得各方嘅同意。所以就要在口头上讨好习近平。不过陈破空亦都强调，这个只是一个可能性，中共的黑箱政治外界只能够从很少的线索中推测。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危机可能动摇中共统治的基础，这个又会加剧中共内部的分裂，就好像大跃进后中共内部出现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被刘少奇夺权，而中国百姓就要经受这些经济政治动荡造成的苦难。讲到这里，就要提及最近的一场正在蔓延的危机，那个就是新疫情的威胁。中共官方媒体始终没有报道，但疫情越来越严重。社交媒体上很多人都反映感冒、咳嗽和发烧，有人喉咙痛到很难受。北京王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他有几个同事都感冒，先是发烧，退烧之后就咳得好紧要，就算食药都会咳一个月左右。这样的症状和以往的感冒不一样。王先生反复地说情况不正常，他怀疑这个和新冠有关。王先生观察到身边得心肌梗塞、脑中风的人特别多，年轻人突然离世增加。前几天有一个34岁的同事，上午还在上班，下午突然间就被送咗去医院，晚上就去世啦。前几日有一个年轻人喺北京嘅地铁站同人哋嘈交，佢嘅血压、心脏反应特别大，突然间倒地就去世啦。保定嘅李先生亦都话，身边有好几个人突然离世，最近一个月以嚟，心肌梗塞、脑中风嘅人好多。佢见到五六十岁嘅人居多。有啲人乜嘢征兆都冇，就突然心肌梗塞、脑中风离世，大家对呢一种情况已经麻木啦。天津做护士嘅胡女士亦都讲情况唔正常，感觉天津市嘅人喺度减少。佢话应该系好多人离世，加上而家嘅出生率又少，唔结婚嘅人太多啦，因为生活压力太大。我觉得同疫情之前嘅情况真系唔一样，天津系好明显嘅。河南的医生亦都话，今年儿童肺炎的情况同之前不同，隐约性强，好多人不发烧，但是连续咳嗽了几个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引起欧美分裂。此外，伊朗宣布重启先进离心机。所有欧盟国家都已经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目前爱尔兰总理 Simon Harris 表示，如果内塔利亚胡入境，爱尔兰会尽缔约国义务将他拘捕。不过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公开邀请内塔利亚胡访问匈牙利。拜登称国际刑事法院的举动令人震惊，并誓言会永远同以色列企埋一起，共同抵御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如果内塔利亚胡踏足加拿大，就会被逮捕。时评人蓝述认为， 这些并没有实质的意义。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审判，或者说是判决的这个程序，它实际上能够起到的就是一种舆论的作用。报道的也都是一些西方左派的媒体，所以说它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多的实质上的意义。当然有些国家政府比较左，他们就会通过这件事向以色列施加一些压力。比如说有些国家会说他会执行这个判决，如果内塔尼亚胡会来的话就会捉他。实际上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要他尽早去解决以哈之间的冲突。南述分析国际刑事法院的判决话，他们并不认为以色列是在做一种自卫，他们认为以色列是对穆斯林进行屠杀。这个是西方左派的看法。国际刑事法院的判决在几大的程度上能够起到真正的法律效用，亦都要看各国是否执行，因为并不代表西方各国的政府。即使判决了，西方各国的政府是否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判决，这个亦都是因情况而定，所以他的判决基本上是没办法能够解决以哈之间的冲突，同时他亦都没办法对以色列的元首或者说是国防部长起到任何的震慑作用。讲到 Simon Harris， 一定要提到他背后的大金主伊朗。11月22号，伊朗外交部和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联合声明，宣称作为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施压的抗议，伊朗决定启动一系列不同型号的先进离心机，这个会令到伊朗提高生产核燃料的能力。专家判断伊朗急于在川普回归之前增加核燃料的储备。根据相关消息，川普上任后会对伊朗实施最大制裁，封死伊朗石油出口。而目前伊朗因为哈梅内伊的健康问题正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11月17号，网传消息说哈梅内伊已经陷入昏迷，他的次子已经被认定为接班人。自媒体凤语财经说，伊朗换宗教领袖的时候亦是最脆弱的时候，内部权力斗争会展开，几个可能的接班人都各有拥护。而且这次的权力更替还要考虑到外部的因素，以色列和美国都可能不会被伊朗安稳过渡。当矛盾不能够输出的时候，内部张力就会加大。而且伊朗的两个大马仔事实上已经被灭，估计伊朗下一步会发生更多事。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多个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省增设家政专科，吸纳大专院校毕业生进入家政行业。不少网民感叹文凭快速贬值，本科生投入保洁等低端工作，凸显青年就业难同埋教育资源浪费等多重问题。网友老康在短片中问，原来鼓励大学生进厂打螺丝、送外卖、开开网约车，而家又有新菜道，男保姆、女保洁，咁奇幻嘅咩？这个短片获得了极高的回响，超过 1.7 万人点赞，3700多人留言，多数都不认同当局的新政。反问大学生一共读了19年的书，累积知识和中英文能力后，现在竟然要他投入家政行业，这个读个小学毕业就得啦，完全是学历浪费。有网民质疑，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一边是大学扩招，每年培养上千万的大学生，毕了业没办法解决就业，即是说大学生太多，岗位太少。跟着又推出延迟退休的政策，即是岗位太少，应该提前退休才对吗？广东的微博网民说，家政实质上就是辛苦工。以广州为例，每日两单八小时，一个月不休息，到手最多也都是7000元人民币，还辛苦过做牛做马。还有网民直指，当局的新政是在这里抢学费，当局要的不是大学生，而是培养读书产生的费用。25岁的 Ray 跟美国之音说，他9月份从英国回到重庆，到现在为止递了大约150份的简历，但部分的面试去到第三轮都没有结果，令他大叫竞争太激烈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